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先在这里问候所有的母亲，你们母亲节快乐。对母亲的赞美，对母亲的尊敬，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从母亲而来，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母亲的养育、母亲的照料、母亲的看顾。而提到生命，应该是一种传承，从母亲那里我们得着生命的传承。在我们的信仰上呢，也有非常重要的生命传承。所以今天我借着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一段的经文，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莫失去生命传承。去年我在国内的时间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我就去寻了一个根。什么叫寻根呢？就去找一找自己出生的地方。我出生在黑龙江省，有一个城市叫齐齐哈尔，在那里呢，有一个区叫做富拉尔基区。我从小就知道我是在富拉尔基生的，但是从不到一岁就离开那里，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去年呢，我就有了一个机会到东北，去黑龙江。然后我说，既然到了黑龙江，那我就去一下齐齐哈尔，去一下富拉尔基，我去找找我出生的那个地方。等我到了齐齐哈尔之后啊，我才知道原来我对富拉尔基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以为那是一个市名叫做富拉尔基。后来到那我才知道它是一个区，是齐齐哈尔的一个区，他们把它叫做副区，副区。所以当我住到齐齐哈尔之后呢，第二天早上我就去副区了。那这么大的一个区啊，它是曾经东北整个的工业非常就是著名的一个工业区，是钢铁工业、制造工业。那我去了之后呢，我就想我怎么能去找他，我出生在哪儿呢？我想那一定是医院嘛，我就在网上去查，我说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里边到底富拉尔基有多少医院。结果查到的结果让我一吃惊，觉得不好办了。因为他告诉我说有富拉尔基第一医院、富拉尔基第三医院、富拉尔基第六医院，都是那个时代就有的医院。我想这好了，我到哪儿去找呢？后来想想，我干脆就去第一医院。因为我看了一下第一医院的那个历史，应该是比较久远一点。结果我就打了个车到了第一医院门口下来了。下来以后看那个大楼，我就知道这个大楼肯定是新的，十年都不到呢。那我都这把年纪了，出生的时候应该什么样啊？那我不太死心，在外面拍了点照片以后，我想不能到这儿我就停了嘛，我就进到这个医院里边去了。我的心想呢，是我找找这医院里边有没有老楼，老的。就看了几栋楼，觉得应该是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楼，觉得还不够老。结果我看到有一个楼里边呢，有一个门，很小的一个门，它上面写的是院史展览，就是这个院的历史展览。我想这个地方应该可以，我就推门，没想到呢就推进去了，门没锁。结果进去以后我就听到有人在说话，然后才知道原来这个展示呢正在拍录像，他们准备把它拍成一个系列的那个视频的东西。这就是个好机会了。然后从里边就看到很多很多这个医院最早的那个历史的照片。当我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我也很吃惊，因为我的印象中间医院嘛，总应该还像个医院的样子，是不是？ 结果我看到我出生当年的医院的照片，我发现啊，那叫什么医院呢？就是几个小窝棚，那东北人说窝棚，你们知道吧？就是那个土夯的墙，茅草的顶儿，没有电，只有火炉子。然后他们告诉我说，在那个时候，连我们今天说的那个马路都没有的。那个时候那个路呢，叫马路，真的是马路，就是马拉大车走的那个路。就我发现啊，我竟然出生在这个地方啊。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我想到我父亲，他生我之前，他是今天的浙江大学毕业，那个时候叫浙江大学，非常著名的大学的建筑系毕业的大学生，而且呢，他是一个官二代，因为在他那个年代，我的祖父，我的爷爷啊，可以说是一个副部级的官。那我就想，一个官二代，一个从小没有受过苦的人，大学毕业生怎么跑到这种地方来？他为什么来？是什么导致他到那个地方去做当时的解放区建设？我发现除了知道我是在这出生之外，我其他的一概都不知道。于是呢，我就给了我一个老朋友，也是我的老同学打了个电话，我们俩都是在那个地方出生的，后来呢都离开那个地方好多年，没怎么回去。我就打电话给他，这是我小学的同学，中学的同学，大学也是好朋友。我说我现在人已经在我们的出生地了，在我们老家了。但是我很懵啊，我看了这些以后，完全不知道我们的父辈当时是经历些什么，为什么到这里来。我说你知道吗，他的父母亲也是在那儿啊，他的父母亲跟我的父母亲是好朋友呢。然后他听了这个问题以后，他也在那半天不说话，然后说一句，哎呀，我们对我们的父辈的了解太少了。这就是我们的感慨。当然我们的父辈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今天想要了解他们的故事，我们无从说起，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他们在哪儿待过，在哪儿待过，这就是全部了。我今天早上在另外一个教会里面分享以后，有一个弟兄就跑来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吧，你说你父亲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我就是浙大毕业的，那个弟兄是浙大毕业的，当然他比较晚了，他告诉我他是86年进浙江大学的。当然他说原来浙江大学的那个校园今天在中国是称为全国的最美校园，最漂亮的一个，也很有名。那当他这样说了以后，我会发现，哎，我父亲在大学的时候的那些故事，我也一无所知啊，完全都不知道。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对我们的父辈几乎都不知道。现在我们转到信仰，在信仰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后辈能够承继我们的信仰，跟我们一样认识耶稣，跟我们一样去经历神的恩典。但是事实呢，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很多的年轻人一旦长大之后进了大学，他们就渐渐离开了。虽然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做母亲的，对孩子更有的一份牵挂，更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耶稣，但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孩子不了解我们的信仰。谈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们只知道说，哎呀，我们的父母亲一天到晚啊，到了这个星期天就到教会，到了什么聚会好像就很兴奋，一天到晚去做那些很无聊的事情，是不是？其他呢，一无所知。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怎么成了基督徒，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经历过一些神什么样的恩典。 所以信仰的传承今天成为教会的一个挑战，成为许多的牧者、很多的神学家想要去用各种的方法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最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圣经要求我们所做的，去向我们的下一代传讲我们的信仰。今天的经文从这里开始，诗篇78篇，那是亚萨的诗。亚萨在大卫的时期，他是一位写诗歌的人，显然他也是一个跟神之间关系很好的人。就像我们刚才在这里，我们正好是读了亚萨的诗篇81篇，对不对？从那里看到有很多是以上帝第一人称在说话的，其实他是经过祷告以后被圣灵感动说出这些话来。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78篇的前8节也是一样，一开始你就看到他是用神的口气在说话，然后他也有转到以一个人、以一个前辈的身份在教训。他的诗被称为是训诲诗。训诲这个词啊，其实我们看到他的希伯来原文，不管你读没读过希伯来文，这个词讲出来你总是有点熟悉的。这个词是什么呢？叫做 Torah， 听说过吧？ Torah 就是律法，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 Torah 就是以色列人所说的圣经。他用了这样的词，你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一开始的开场就是你要听，那意味着什么？后面的话很重要。你注意吧，新约圣经里面你看到耶稣有的时候也这样说话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要听，这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他就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比喻、谜语，哇，好像都是那些特别玄妙的东西，是不是？现在很多人提到比喻、提到谜语，想到的就是传奇故事，《三国演义》《水浒传》，我们中国人熟悉的那些传奇，那个叫做啊，古时的谜语。但事实上，它的原意并不是这样。你看哈，英文有一个翻译是在理解之后做的翻译，他说 ：“I will utter hidden things, things from old。”好像这些事情看起来是隐藏的，看起来是很多不明白的，看起来很多人认为说：“哎呀，那比喻啊、传说啊、神话啊、谜语啊，是不现实的。”特别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说：“这都过时了。”这都是以前人所依赖的，今天人不需要。但是你会发现，圣经所说的话已经告诉我们，这些问题不是今天的问题了。大卫的时候有没有？已经有了。就已经有很多神要我们传讲的东西，在那个时候的人眼中、耳中变成过时的了，古时候的东西了。所以亚撒在一开始就说，我要说比喻，我要说古时的谜语，虽然在你们听起来有点玄妙，在你们听起来不那么的实际，但是这一定要说。这是他一开始就宣告的。因为今天在教会里也好，当初在大卫的时代，以色列民众也好，所做的那一个很多人眼中认为是例行公事般的敬拜，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看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崇拜，在很多人眼中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是多余的。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可以算第4代的基督徒了。 我从小家里边有聚会，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好的，所以我们家里边，我的印象中间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客厅，然后摆了一圈的沙发，中间有一台钢琴，然后家人聚会的时候，我们家里有几个钢琴弹得非常好的，后来都是专业的，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也有人分享神的话，这一切的情景对我来说啊，叫做从小就司空见惯，但是我没有觉得它有什么意义啊，只不过就是一种文化嘛，是一种修养，并非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一个出生在基督徒家庭里边的人，一个小孩子，即便看过长辈们的敬拜，他依然可以完全不认识神。即便他有的时候也会经历一些神迹，叫爸爸妈妈为我祷告，会不会？哎，然后经历了，神也听我祷告，但之后呢，就会觉得这是偶然的嘛。所以你看，诗篇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要去说。再接下来我们看，不是仅仅去讲一些故事，而是要有生命的引导。这些故事呢，诗篇七十八篇三到四节说，这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奇妙的作为诉说给后代听。这是神的要求，要我们做什么？将耶和华的美德，将他的能力，将他做的奇妙的事情，奇妙的作为诉说给后代听。这是圣经的要求。所以你要知道，信仰是不会遗传的，信仰必须要刻意的去传承才行。不要以为基督徒的孩子就一定是基督徒。我刚才说，直到我自己真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才明白基督徒是怎么回事，我才知道生命的改变是怎么一回事，我才知道耶稣对我来讲他是谁，进而直到我去服侍他，去依靠他，我才知道他是对我来说不可缺少的那一位。否则的话，不可能自然而然，不因为我是几代我的前辈都是基督徒，我就自然而然一定会是基督徒。而其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有些东西要刻意的传承，要诉说神的美德、能力、奇妙的作为，这些要诉说。很可惜，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没有，因为我生长的最关键的那些年，我们叫做 teenager 那个时代，我们中国是文化大革命，那是政治上管得最严的时候，家人几乎不敢跟我们讲到信仰的事情，一直到文革的后期，一直到后来我上了大学之后，一直到我认识很多家庭教会里边非常棒的那些长辈，我才从他们的口里，从他们的生活中，从他们的榜样里，特别是他们的见证中间，我知道了上帝的能力作为。原来我在我自己家里很美的敬拜，我看它是文化。后来到了那个教会里边，我看到很多生命被改变的人，我看到很多被神使用的非常奇妙的一些上帝的仆人使女，我一下意识到神他是真实的，神行的事情是奇妙的，很多很多讲都讲不完。我举一个例子，我刚开始去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作为我们国家第一批的大学生，还是有点天之骄子的那种感觉的哈。因为在这个之前，你知道中国大陆12年没有大学生的，后来到我们大学毕业，那我们觉得自己也蛮厉害的，然后在工作单位里边做一些事业，好像也都挺顺利。但是到了教会以后，开始被弟兄姐妹的见证吸引以后，我开始要追求要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圣经竟然读不懂。然后另外一个年纪大的，我可以叫她大姐，比我大10几岁，她是一个文盲，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文化，后来信了耶稣，在神面前祷告，去读圣经，每天早上3点钟跪在一个山上去一边祷告一边读圣经。等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真的懂圣经。他看我是大学生，他希望我将来能够在教会里边讲道，所以他也刻意的要来培养我，带我去查些查经聚会，他给我机会让我做分享，但是很多时候我根本讲不清楚。当我讲不清楚的时候，他就开始补充那么一两句话，他讲完之后我心里就一震，我发现对啊，他讲的是对的，虽然我自己讲不好，但是讲对了，我知道的，发现他讲的是对的，而且一而再再而三，我看到神奇妙的作为，神可以让那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在讲台上传讲他的话，而且传得准确，传得有能力。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经历到很多很多神的作为，我就真知道信仰不是一个表面的文章，不是你外面学一些什么东西就学会的，你必须要去面对神。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的祷告越来越多，神也真的让我经历到与他相会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说实话，一开始的讲道是上帝自己教会我的，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参考书，没有那么多的神学基础，但是每一次讲道的时候，神会给我有那个从上面来的光，让我知道怎么说才是对的。信仰不是从外面去学样子，信仰必须经历神自己奇妙的作为。当然我相信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不同的程度上面经历过，也可以见证过，但是我们需要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述说给后代听。就像我刚刚开始真的信主之后，有很多的老一辈的传道人关心我，他们愿意来扶持我，都跟我讲了很多他们亲身的经历，让我觉得这个信仰不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而已，而是要去面对一位真实的神，而且你自己也可以去经历老一辈所经历的那种丰富。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说，要将神的能力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弟兄姐妹，这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而且后面的话他说，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你看，一代一代一代一代，这就是一代一代的传的。当然不是仅仅传一个我们个人的经历，重要的呢是要传神的法度律法，是他自己的话。但是如果没有去见证他自己的奇妙作为，你就传这些律法，很多人感觉说你所传的无非就是一副枷锁，许多的捆绑而已。今天年轻人为什么 失去信仰，不是因为他们在教会里边没有听说道理，他们听说很多的道理，不是因为没有得到教训，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经历神。为什么他们自己没有经历到呢？是因为我们这一辈人没有告诉他们我们的见证，鼓励他们自己去经历。其实我们如果有机会让年轻人自己去面对神，让他们自己在上帝面前去祷告，他们就一定能够经历得到。在08年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教会里边来了几个中学生年轻人，跟着父母亲来的，最早的时候是五个人，然后五个人我去探访的时候发现这五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算是基督徒，但是也还基本上什么真理都不清楚的，只是他的心智很好，我要信耶稣，我也知道我应该信耶稣。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们的父母亲说，我说我觉得我应该到你们家里来开一个聚会，就为这五个孩子，他们刚刚从中国大陆过来，我说不要以为到了基督教国家你们就放心了，父母亲都是基督徒，我说在这里学校里有很多的陷阱，你们知道吧，有很多让你们的孩子会走偏走失，甚至是会带到罪恶里面去的这些事情，你们知道吧，当然都是真话哎。然后他说怎么办，我说我们要关心他们的信仰，所以我建议在你们家里有个聚会，我们带这些孩子们来聚会，那当然作为家长，而且他们也都是基督徒，虽然那时候还不是特别热心，他们都愿意，所以就在这个家里开始了我带他们九个人的聚会，两对夫妇五个孩子。一开始的时候这小孩完全没兴趣来参加这样的聚会，每次都是大人从楼上逼下来的，他们在温哥华西区买的房子，温州的家庭，所以钱是赚了不少，那孩子们也超生，所以一般的国内都独生子女的时候，他们都是宁可罚款还多生了几个，所以小孩子也多。到这来以后呢，哎，很好的房子买了，一听说要聚会也不错，他们把整个那个 basement 整理出来，架上屏幕，放上音响，然后弄出来很大的桌子，就说我们来聚会。结果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年轻人没兴趣，三邀四请从楼上叫下来了，然后就一脸那种很不耐烦的那样子坐在下面，管你讲什么，我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都为他们祷告，但是也给他们机会。我那时候记得我在带他们查约翰福音，查的时候我希望他们能够有互动，希望他们能够有思想，不是人少吗？然后我就邀请他们根据圣经里面有一些的挑战的地方开始学习祷告，鼓励他们开始祷告，结果他们也真的开始祷告了，一个一个都在聚会的地方开始祷告。我也特别提醒他们祷告的时候知道我是谁，圣经在光照我们，我们是在黑暗里的，我们需要光，我们是在罪恶里的，我们需要拯救，需要赦免。他们开始祷告了，祷告之后我发现这些孩子变了，他们再来聚会的时候不是那种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每次我们聚会之前他们会事先下楼，而且为大家准备好茶水。再过一段时间我发现他们愿意带朋友来了，他们把自己学校里边的同学带到这个聚会里边来，所以大概过了半年之后这个聚会大起来了，成年人也多起来了。我就把这个聚会分成两半，年轻人一半，成年人一半，然后我再继续带这些年轻人。再过了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年轻的团契变到50多个人，然后年轻人也是一样，他们进来了，他们慢慢慢慢开始祷告， 他们开始自己面对神。我当时在这个聚会里边设过一些特别的一些环节，包括祷告的环节，包括他们彼此分享的环节，彼此带导的环节。后来我才发现带年轻人其实是蛮好带的，因为年轻人他的可塑性特别强，当他愿意听愿意去祷告的时候，他们自己的生命就在改变。我听过他们分组的分享，哎呀，比我们成年人的分享要强太多了。他们真的是非常敞开的去讲自己的问题，你大概都不会听到说在教会的成年小组里边讨论说有什么该祷告的。你们为我的情欲方面不可控制祷告，成年人有吗？年轻人有。哎，我发现在这个地方对我试探很大，你们为我祷告。他们很真实的活在神面前，生命就都在改变，而且他们是全方位的被神改变的，不光光是信了耶稣，他们在学校的成绩也变得好起来，他们在整个社会上的那个状态都变得好起来。其中有一个男孩子，他北京过来的，在移民之前三度被不同的学校开除。为什么被开除了呢？因为这小孩子从小家庭教育就有问题，家里边是挣了点钱的，就我们大陆来的人说那个包工头的家庭，搞建筑的，那时候是挣了钱了，暴发户。但这个妈妈对儿子的教育是什么？在学校里谁要敢欺负你，你就给我打回去，照狠了打，打伤了我给赔。你说这孩子最后能不被开除吗？三个学校开除，最后妈妈给他办移民到这儿来了。到了这儿当然这学校还是问题儿童，好在同学把他拉到我们的聚会里来了，同样的祷告了，接受了耶稣为救主，依靠神了，有了主里的伙伴，最后他全方位的变得完全不一样。本来这样的孩子学习成绩你可以想象的肯定不好的，但是他还蛮有天赋的，他是很喜欢艺术的一个孩子。后来我们就鼓励他，你既然在这个方面有你的天赋，靠着主的恩典去努力去祷告去实行，并且要勤奋。后来他样样都做到，最后高中毕业的时候考托福，那个时候机考他考到106分，很高的分数是不是？最后被美国纽约的一所大学录取了。当他告诉他的爸爸在国内的那个包工头他托福的成绩的时候，爸爸在那边马上就说，你别糊弄我了，你是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完全不相信。但是他们认识耶稣以后，耶稣可以改变他。而且这个孩子在纽约上学的几年，他自己告诉我他没有落过一次的主日崇拜，没有失落，而且很追求。为什么？因为他经历过神的作为。他后来结婚了，有孩子了，把孩子也带到教会了，这是传承。很有意思的就是今天早上我在另外一个教会里面讲道的时候，讲完道之后哈，有一个年轻姐妹跑来跟我说，她说你还认识我吗？我说不认识了。她说我就是你讲的那个团契里边出来的，她就是08年那个团契里出来的。那我很高兴今天在教会里还看到她，说明那个时候的一批年轻人，他们被主得着以后，他们的信心是真实的，是坚固的。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些什么？今天我们的年轻一代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些什么？他们看到的信仰只是一个口号呢？还是看到我们身上，我们的生活中有真实的信心呢？今天在他们的眼里只是看到我们在做表面文章呢，还是 他们能够看到家庭里面、教会里面鲜活的见证了。我们常说今天的教会有一些共同的痛点，对后一代来说，我们的事工结构非常的碎片化，儿童事工就是儿童事工，青少年就是青少年，成人就是成人，彼此都是分离的，而主日崇拜好像跟下一代是脱节的。虽然我们有时候也会把孩子带到我们的崇拜里边一段时间，但是孩子们只是被照顾而已，我们没有让他们真正去参与，也没有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去面对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我们当时的青少年事工做得好的时候，有两个孩子都参与了不同的短宣，他们火热以后他们就想去传福音了，我们就为他们筹款，为他们提供短宣的这样的机会，结果那个两个孩子从短宣回来以后信心都大大的增长。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女孩子还在中学生呢，她参加短宣以后她好兴奋，她说哎呀，我去，我为那个当地的孩子，她好像是到那个巴哈马那个地方去的，去了以后她说我为那些当地的孩子祷告，然后跟他们传福音，她说他们真的信了，他们真的跟着我做决志祷告，特别特别兴奋，经历到神的作为，孩子们的信心就有根基了。今天有一些的教会，我知道他们在这些后一代的事工里面是有蛮好的尝试的，他们会让孩子参与一些服事，比如说他们在几个礼拜之中有一个礼拜天的主日崇拜会放一个 session， 一个分段是让孩子来带敬拜。你别小看这个，孩子们要带敬拜之前他们特别认真，他们特别的组在一起祷告，他们希望能把这个敬拜带好。还有的教会呢，他们会让成年人跟孩子接队，不是一对一，他们是三对一，三个成年人接一个孩子，组成一个带导的团队，让这个孩子知道有这个爷爷奶奶，有这个叔叔阿姨，他们这几个人是为你祷告的，他们每天都为你祷告，用神的话来宣告，为这个孩子祷告。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意识，他们说我们不是要把孩子留在我们的教会里边作为目标，我们是要把孩子培养出成为宣教力量的，从神那里被差派的一个人，今天就训练他们，让他们能服侍，让他们将来能接受差遣。这些教会都做得很好，当孩子知道有这几个长辈一直在为我祷告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到我在教会里边不但是被爱护的，我在教会里边也是有使命的，他们为我祷告，所以有机会他也会好好去祷告，他会去面对神。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传承不是传承一种文化，我们是在做信心的见证，见证信心。所以无论是家庭，无论是教会，我们今天在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其实都是我们信心的反应。如果我们自己都是那种只做表面文章的基督徒，当然你不会有一个真实的信心传承。但如果你是经历过神恩典作为大能的一个人，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对我们的后代诉说呢？是您特别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目的很明确，不是让他们知道一些什么，不是一个文化的参与，不是习惯传统，而是要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不 忘记。首先我们自己不忘记，很多基督徒说十年前啊，那个时候我真火热，我那时候真的是好像每天被上帝怀抱一样，那个时候我是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不要。但是现在呢，现在我已经忘记了，那你怎么传给你的后代呢？首先自己是不忘记的，然后可以让我的后代仰望神，要让后代知道神话语的真实，透过我们的经历，透过神在我们身上恩典的见证，透过经常的属灵关怀和为他们祷告，让后一代能够传承信仰。这里当然包括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故事，所以神会用故事来建立信心的。下一代在我们身上可以透过我们所经历的来学习依靠神。不要忘记，忘记就麻烦了。有人说一句话很好，说属灵的堕落并非是始于罪，一开始的堕落不一定是犯罪，而是忘记神的恩典。你忘记了，你就不再亲近神了，你忘记了，你就不再来服侍了，你忘记了，你就开始麻木了，而你的忘记会导致后代也忘记。传承就好像一条链子，一代一代，一环一环，在哪一环上断了，后面可能就接不上来了。教会今天在于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发现有一些教会里面只剩下制度了，在传承一个制度，有些教会里边只是传承那些表面上非常非常正常的那些作为了，但是本质里面失去了最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要防备，特别今天我们在北美的教会，我们太安逸了，但是安逸里面往往就失去了护照。我们明确我们自己的护照吗？我们太在于传统了，但是往往过于强调传统的时候就没有真理了，没有神的话了。我们太在于制度了，但是制度下往往失去的是见证。而现在有人写一本书叫做教会没有神，或者叫没有神的教会，听起来很可笑，但很多的教会可能就是堕落到这种程度了，因为他们忘记了。诗篇78篇提醒我们要纪念神，要来讲述神，要活出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同时我们要传承，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也盼望他们在神的面前自己跟主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这样的信仰才不会失落，这样的信仰才不容易改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生命的传承，我们要告诉下一代，我们要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成为在信心上被传承的一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拯救我们，在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你都赐下恩典，赐下祝福，让我们今天回想起来就感恩不已。但是求你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停止在这里，让我们不是只是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向你感恩，只是在过去的时候心里火热，能够常常感恩，并且能够再经历你在我们身上的新的恩典，新的祝福， 并且能够把这样的见证带给我们的后代，使你在教会里能够得着永永远远的荣耀，直到世世代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